一个被六个开关弄晕的晚上，南京鼓楼区一栋89平米的老商品房里，38岁的程序员陈默晚上11点回到家，在玄关墙上摸黑按了六个开关，玄关灯、客厅灯、走廊灯、阳台灯、卧室主灯，还有那个总搞反的双控。他说那一刻觉得自己写了10年代码，却连自家的灯都伺候不好。他给我看手机里的智能家居 APP， 里面躺着37个孤零零的设备，彼此没连。起夜要开三处灯，出门要挨个确认五处断电，回来要重新拉开窗帘。设备的确智能，但流程还是人肉。他说这叫自动化了的手动，比不智能还累。我们常把智能家居理解成买一堆贵设备。可陈默家设备不便宜，问题在没把它们编成场景。单设备再聪明也是孤岛，真正省时间的是设备之间的连锁反应。那个晚上他做了一件事，把37个设备按一天里会连续发生的动作重新编组，先做出六个最痛的场景。三个月后场景扩到18个，他算过一天因此省下约42分钟琐碎操作。场景才是智能家居的计量单位。他把这42分钟拆给一周看，相当于每年多出一个完整的假期。他说钱买不到的不被琐事占据的时间才是智能家居真正的产出。设备花了几千，回报是按分钟计的自由。这账他作为程序员算得比谁都清。他后来把这碗写进技术博客，标题叫我的家不该需要我当运维。底下一条评论说你缺的不是设备，是编排。他被戳中。那晚的顿悟后来变成他给朋友装智能的第一句话，先想流程再买硬件。自动化的本质，用场景替代手动，自动化的本质不是能用嘴控制，而是不用控制。陈默给的定义很程序化，场景等于一组条件触发后自动执行的多设备动作序列。人只定义一次，之后由系统替你跑。判断该不该做场景，只看触发频次和步骤数。高频且多步的动作最该自动化。比如离家要关灯、关空调、布防、断电，四步连发就是典型场景。偶尔一次的动作留手动反而更省心。他踩过的坑是过度自动化，给浇花、喂鱼都做场景，结果传感器误报反而添乱。后来他定下红线，只自动化每天发生且出错代价低的动作。高风险动作如燃气关闭保留手动确认。我跟他重配了一晚，最大的收获是场景让家从一堆开关变成几个意图。你说我出门了，家就懂了。他说智能家居的及格线是让你忘记开关的存在。他还打了个比方，单设备是函数，场景是流水线。函数再多，不串成流水线就只是零散能力。这解释了我为什么见过很多设备很全却很累的家，他们缺的从不是硬件，是编排。专业分析，场景触发模型的能耗与效率对照，我们用场景触发模型做了一次完整实测，并与传统手动多开关对照。核心数据，89平米住宅，手动完成晨间家、离家家、回家家、睡眠四个高频流程。日均需手动操作约63次，接入18个场景后降到约9次，单日节省操作约54次，折合时间约42分钟，计时器记录四周平均。采用的框架叫场景触发模型 LifeOS 自动化矩阵，把每个场景拆成三要素，触发器、时间、位置、传感器、执行组、设备动作，兜底、失败回退。对照传统每个开关独立人工的模式，模型让多设备按因果连锁，而非人脑记步骤。下表是离家场景在两模式下的差异。真实可辨识的案例是沉默的睡眠场景，原流程睡前要起身关主灯、关客厅、拉卧室遮光帘、设安防，四步跨两个房间。改成说晚安或22点30分自动触发后，灯光在10分钟内渐暗至 5%， 遮光帘合拢，门锁不防，全程零起身。卷尺加计时实测，睡前准备从6分钟降到0，且连续30天无一次漏关。可落地度量指标，一，高频多步流程的手动次数降至单次触发以内， 2. 单日琐碎操作时间压到15分钟以下。3. 任意场景失败有可见兜底 APP 通知或物理开关。执行清单。第一，列出一天的高频多步动作。第二，每个动作定触发器与执行组。第三，先做最痛的6个场景。第四，逐场景计时验证省时。第五，为断电断网设降级方案。我们把这套模型还用在他父母老家的平房做验证，同样四个流程，手动日均51次，场景后8次，省时比例与城里一致。模型跨户型稳定，说明他抓的是人的动作而非房子的结构。陈默说这是他最安心的一点。晨间场景，窗帘灯与咖啡的连锁，晨间场景是陈默最满意的。设定工作日7点，遮光帘缓缓拉开 30%， 卧室灯从暖黄 10% 渐亮到 60%， 与此同时厨房插座通电，咖啡机开始预热。他洗漱回来，一杯温咖啡正好就绪，不用摸黑找开关。关键是渐进而非凸现。灯用环启动避免刺眼，窗帘用百分比而非全开，保留私密。他说这比闹钟温柔，身体是被光叫醒而不是被响铃吓醒。周末触发器改到8:30，避免一刀切。场景还串联了播报，灯亮后音箱轻声念今日天气与日程。这不是炫技，是帮他决定穿哪件，带不带伞。他把这个场景叫不用思考的早晨，因为他把5-6个独立动作压成一触发。我们量过，晨间场景让他起床到出门的准备从23分钟降到17分钟，省下的6分钟里大半来自不用在黑暗里摸开关和等咖啡。老房的清晨从此有了节奏。他笑着说，这套场景上线后，妻子再没抱怨过你又忘开咖啡。自动化的隐性收益，尝试少吵一架。他说家不是展示技术的舞台，是让两个人都少一点摩擦的地方。能替伴侣记住小事的，不是记性，是提前写好的场景。他还加了工作日识别，周一到周五才触发咖啡，周六日只开窗帘不煮。这条小逻辑让他再没在休息日被迫喝下第一杯提神。他说场景的细腻，全在这些该不该的判断里。离家场景，一键断电与布防，离家场景解决的是门关了心没走的焦虑。陈默设了两种触发，手机离开家地理围栏或玄关物理按键长按。任意触发，全屋非必要灯灭，空调待机，插座断电，门锁布防，摄像头开启。他特意把冰箱、路由器、安防主机列为长电白名单，避免离家把网络也断了。这个细节救过他一次，出差时摄像头照常上传，手机收到阳台漏水 alert。他说白名单是自动化里最该先想的事。出门前他只需做一件事，按一下或走开。系统替他确认5处断电，3处布防。原先要挨个摸开关的记忆负担被一个意图取代。他说现在关门那一瞬是真的轻松，不像以前还回头数灯关没关。这个场景的度量，离家准备耗时。目标从平均4分钟降到30秒以内。陈默说，省下的不是时间，是关门后不再折返的确定感。他还给离家加了延时，触发后2分钟才真正断电，给自己留了折返取望待物的窗口。2分钟是人性的缓冲，太刚性反而制造焦虑。他说自动化的温度，恰在赶流这一点不智能。回家场景，灯温与白噪音的预载，回家场景是离家的镜像。手机进入地理围栏，玄关与客厅灯亮到 50%， 空调提前调到26度，若天暗则窗帘半合。他推门时，屋子里已经是有人在等的温度，不是冷寂的空房。陈默加了白噪音预载，客厅音箱在回家后轻声放雨声，盖掉老房临街的车流。这不是必须，却是他最在意的情绪场景。他说智能不该只省事，也该让回家这件小事有归属感。场景还联动了宠物，若检测到家中有猫，自动开喂食器并播放猫叫白噪音。出差时这套帮他远程确认猫没事。他把回家和宠物两条场景合并， 减少重复触发。度量很直白，进门前屋内环境就位时间。目标零等待，推门即合适。他算过，回家场景让进屋在折腾的十分钟消失，直接进松弛状态。他父亲来小住时，第一次体验回家场景，进门脱口一句屋里怎么像有人等着。陈默说那是他听过对智能最高的评价。技术在心，落点也不过是让人推门那刻觉得自己被接住了。回家场景兜的从来不是设备，是一天疲累的自己。他给回家设了雨天加强，若 API 暴雨，进门先拨一句今天带伞了吗，并亮起伞筒处的灯。一句提醒比十次忘带伞后狼狈值钱。他说智能的体贴，尝试一句话的事。睡眠场景，灯光渐暗与门窗监测，睡眠场景解决的是睡前起身关灯。陈默用说晚安或定时22点30分触发，主灯、客厅、走廊灯在10分钟里从当前亮度渐暗到 5%， 遮光帘合拢，门锁不防，卧室插座仅留充电器长电。渐暗曲线很重要， abrupt 全灭会让人心慌，10分钟缓降配合困意。他给老人同住的父母也设了同场景，只是触发改成语音，免去摸黑找开关。老人接受度比想象高。门窗监测是安全兜底，若睡眠中门被异常打开，玄关灯亮起并手机告警。老房门锁不智能，他加了一个门窗传感器补位。他说睡眠场景的价值一半在舒适，一半在夜里那道隐形防线。这个场景的度量，睡前起身次数，目标零次。陈默连续30天记录睡前准备从6分钟降到零，且没再因忘关灯半夜爬起。家的夜晚第一次真正安静。他给我看30天的睡眠场景日志，每晚22点30分准时建案，没有一次因为追剧拖延而忘关灯。他说人靠意志力对抗惰性总输，靠场景替你执行才稳。好的自动化不是剥夺掌控，是把该做却总忘的小事托管给不会累的系统。这或许才是他最温柔的地方。他给场景加了企业子场景，床下压力传感触发，仅走廊与卫生间亮到 3%， 不惊伴侣。睡眠场景因此长出温柔的分支。他说好的自动化像好产品，主流成顺，边缘也稳。清洁场景，扫地机与猫砂的定时，清洁场景是低频但省心的。陈默设了每日10点家人出门后扫地机出发，按房间顺序清扫，结束后自动回冲并通知。猫砂盆接称重，低于阈值自动补砂并提醒换电。关键是错峰。清洁放在全家不在家时，避免机器与人抢道，也避开宠物下道。他给扫地机设了禁区，猫碗和电线附近用虚拟墙划出。这不省了大量卡机救援。场景还管晾晒，若天气 API 报晴，阳台晾衣架自动降下，暴雨则保持收起并提醒室内晾。老房没新风，他用这个场景把看天晾衣变成自动。他说清洁场景让他周末不再被家务绑住。度量，每周主动清洁耗时。目标从约90分钟降到约20分钟，仅到尘盒与捕杀。他把省下的时间用来陪猫，而不是追着机器救场。他还把扫地机和猫砂数据接成一张周报，周日推到手机，本周清扫面积，猫砂余量。看不见的家务被量化，反而让他更舍得为猫花时间。他说自动化最高级是让你重新拥有时间。安全兜底，断电与断网的降级方案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自动化失效时怎么办。陈默家经历过一次路由器死机，所有场景失灵，他半夜被黑醒。此后他给每个场景都写了降级，网络断，核心灯与锁回到物理开关可控，电力断，网关用 UPS 撑两小时。降级原则有三条。第一，任何场景都不能让家失控，物理开关永远保留且贴标。第二，安防与锁不因断网而失效，用本地 ZB 而非纯云。第三，关键告警双通道， App 推送加短信，避免漏看。他还做了最简化夜路，即便全系统崩， 玄关到床的感应夜灯靠电池独立运行，保证企业不摸黑。这套兜底让他敢把家交给自动化，而不是提心吊胆。这个场景的度量失效恢复时间。目标断网后核心功能5分钟内本地接管。陈默说，真正的智能不是不出错，是出错时家仍听你话。老房的安心来自这条看不见的底线。他给我看降级演练的记录，拔掉网线，灯光与锁在2分钟内回到本地控制，手机短信照常告警。他说那次演练比任何演示都管用，因为他证明家在失灵时仍站在他这边。真正的智能是把自己交出去也不慌的底气。他最后给朋友一句话，智能家居先买安心再买经验。所有炫酷场景都该有一条看不见的降级线拖着。没有兜底的花活，再聪明也是空中楼阁。FAQ 问，老房没布网线也能做智能场景吗？答，能。用 Wi-Fi 和 ZB 无线设备即可，灯用智能开关模块替换原面板，不需砸墙。优先选本地协议，断网也能跑基础场景。问，场景做太多会不会互相打架？答，会。原则是指自动化每天发生且出错代价低的动作，高风险保留手动。给每个场景定唯一触发器，避免重叠触发导致设备抽风。问，断网了家会不会变黑洞？答，不会，只要用本地 ZB 和保留物理开关。沉默家断网后灯锁夜路仍可控，只有远程查看类功能暂不可用。降级方案必须提前写。问，预算有限先做哪几个场景？答，先做最痛的6个，晨间、离家、回家、睡眠、玄关夜灯、清洁定时。这6个覆盖一天高频多步动作，投入最低回报最高，其余以后再加。问，出租屋能做吗？答，可以，选免定无痕的智能开关和自带电池的传感器，退租拆走不留痕。别动线路硬改，用无线模块和插座式控制最稳，